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想今年的这个年对大家过得都很特别，因为国内武汉的疫情，我想其实很多人应该都没有过好这个年。但是我在这个当中，我也看到我身边的很多华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都在关注国内武汉的疫情，很多基督徒在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有很多的人通过财务，通过其他的方面，也都在关心支持我们国内那些受苦的同胞们。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要提醒自己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就是说，疫情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说实话，我这个年基本上没过，因为关于那个武汉的疫情啊，我每收到一个消息，我的心就被震撼一下。而且我本来开始计划的有三个聚会，都是因为安全的顾虑全部都取消了。更糟糕的是呢，我从前天就开始感冒、流鼻涕、打喷嚏，所以说我就把我自己隔，就是大年三十儿跟初一，我就把自己隔离在家。按说我觉得我这个时间我可以更多的祷告亲近神，其实不然哦，因为我一直在关注那个消息。现在你知道大家都在讲那个刷屏啊，就不停的刷屏会让我们会经历什么叫做 compassion fatigue， 就是你的怜悯会经历一个耗尽，就是同情心会被透支。但是其实神也借着这个提醒我们呢，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是非常有局限的，我们的爱心包括我们的怜悯其实都是有局限的。所以我就把手机隔离，我就跪下为这个城市，为我们的国家来去祷告。其实你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越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平安。越是在我们的自己的怜悯爱心耗尽的时候，我们越是需要来祈求神的怜悯和神的爱在这个时候被彰显。我们越是不知道这个将来这个疫情它的走势的时候，我们越是需要来谦卑下来，来去聆听神的圣言。愿神也在这个时候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话。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颂赞父神，喜获新生。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前书1:3-12，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们读的时候可以请弟兄姊妹尽量读齐，而且读大声一点。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这是神的话语。彼得在书信的最开始1-2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成为神的选民完全是出于神他自己他的慈爱和他的信实，而且我们成为神的选民也是有神他的三个位格父子圣灵全部参与其间。再接下来正文的一开始，彼得就以颂赞父神作为开始，而颂赞父神也成为下面来讨论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础，来预备我们来去聆听神的圣言。经常说神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或做居所，其实我们对神的赞美也当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根基，也当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中心。这段赞美从3节到12节10节经文，但是在原文当中其实只是一句话，就这么一句话，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神学内容和非常激荡人心的生命的信息。今天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对父神的颂赞，信徒喜获新生这个主题。第一个方面，我们从将来来看，就是神赐新生命，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天上的基业，并末世的救恩。从现在看，我们在经历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能以喜乐来面对，而且能得着这经历试炼的信心的果子，就是救恩。第三个方面，就是从过去看，我们今日的救恩完全是神从亘古就已经预备安排成就的。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从将来看，神赐新生命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天上的基业，以及末世的救恩。彼得在这里以颂赞父神作为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神是主耶稣基督的神，也成为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之人的神。父是耶稣基督的父，也成为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之人的父。要知道，我们之前跟神是没有关系，是没有神的，我们是悖逆之子。如今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进入了神的三一真神的这个亲密团契之中。这里面父神是我们颂赞的一个对象，也是使徒彼得他整个书信的一个中心，这也成为我们每一个来读这封书信的人，也当成为我们思想我们生活的一个中心。为什么要颂赞父神？父神究竟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什么，让我们不得不来去颂赞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因为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里面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因为父神重生了我们。 Anagineo 它可以翻译成孕育，可以翻译成赐生命。这里面就是说父神他重生了我们，赐新的生命给我们，孕育了我们。这个词在原文圣经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1章3节，另外一处也是在同一章，在1章23节。那里面说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能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的道，就是这福音。在这里面他特别强调父神的重生的这个动作，父神重生了我们，这是表示在重生的这个事情上父神拥有完全的主权。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是你自己决定的吗？不是，完全是我们父母的决定。他就是在重生的事情上父神拥有绝对的主权。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面重生的生命，或者说父神赐的这个新的生命，它不同于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肉体的生命是从我们父母来的，这个生命它是属于肉体的， 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会软弱，他会犯罪，他也会抵挡神。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但是在这里面，父神重生了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从神来的一个新生命。在一章二三节说，这个生命是从神的道，是从福音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属神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才能称神为父，我们才能在这里来去颂赞父神。接着我们下面就来看神他重生我们的缘由是什么，他重生我们的办法又是什么，以及他重生我们的一个结果或者说目标他又指向什么。第一个来看，就是神重生我们是出于神的怜悯。就像神他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条件，神重生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神重生我们是因着他自己怜悯的一个本性。从创造来看，神他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也有人说神是什么万有的父。可是这里面讲的这个父跟那个创造的父有点不一样，因为受造物被造之后他就犯罪堕落，便不再认识神，也便抗拒悖逆父，以致就落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也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因此这个被造物便与赐生命的造物主失去了连结，因此他也就失去了那个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个属灵的生命。从某个角度来说，在肉体上虽然是活着，从属灵来看他其实是死的，所以这里面需要父他的重生。然而父因着他的慈悲怜悯，他看到我们这种凄惨的光景，便重生了我们，将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要，因此我们要感谢这位重生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神。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很多特别是华人都有习惯呢，就是我们会去拜访我们的长辈，拜访我们的父母，表示感谢他给我们的生育之恩。更何况重生我们的父神，我们是不是也要，特别是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来献上感恩呢？那神是如何重生了我们呢？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父神他最大的怜悯就体现在他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最爱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重生了我们。不仅如此，父神还用他的大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正是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父神叫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孽当中的，如今可以与基督一同来活过来。如今我们有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虽然我们的肉体依然会衰老会衰残，但是我们也知道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我们将来也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里面讲到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是指着我们现在有的已经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靠着父神的重生，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里复活，而且将来我们还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但彼得并没有停留在这儿，他又进一步来去阐述这个重生的一个目的。不少的基督徒会认为，哦，我做决志祷告了，我成为基督徒，那我下面呢，我就等着将来进天堂。有没有人这样想啊？没发现这个其实就像一个孩子刚出生一样，他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是说他已经结束了，他还有一个过程要成长的一个过程。彼得在这里面也是一样说，我们重生它是有一个指向的，它是指向一些结果的，它并没有停留在这里。神重生我们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给我们活泼的盼望；第二个，给我们天上的基业；第三个，给我们末世的救恩。神，我们蒙神重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盼望。有意思的是，在耶稣的时代，在这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当中，他 他们不怎么去讲盼望，盼望在他们的文化当中是很少被提及的，甚至他们当中的，你知道这个是希腊文明，他们的哲学是非常的发达的，他们的哲学，他们去思索人生，去总结人生的这种，根据他们的观察总结这种教训，他们怎么说？他们觉得人生好像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一个哲学家这样说，人最好是没有出生，次好呢，出生以后马上死去。你知道啊，没有神的人生经常他是没有盼望的，但是盼望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盼望就没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因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再一次来，他要在地上建他的国，要有新天新地，神要一切都变成新，神要更新整个的他的创造，神要完全的掌权。而且彼得说这里的盼望它是一个什么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我想这个和合本它翻译的并不够精确啊，活泼它说的不是说这个盼望活泼的意思，这个活泼我想更好的一个翻译是赐生命的一个盼望，因为它用的是一个动词作为形容词用法，就是说这个盼望它是可以赐生命的。你知道盼望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一个人他的生命有没有活力，就在这个人他活着有没有盼望。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很多让人伤心的消息，很多人他会自杀，也有的人他会杀了别人，有的人他会报复社会，你去问他们背后的原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是什么？没有盼望，他们对生命没有盼望，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对这个社会没有盼望，他们对将来没有盼望。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是对的，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人这个社会给不了我们这种生命的盼望，生命的盼望只有在神那里才能给我们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啊人说的那种心理的安慰，不是建立在一个虚拟缥缈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基督的盼望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他的复活和他再来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根基上面的。这是父神他重生我们给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神重生我们第二个目标呢是天上的基业。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的基业是什么？是应许之地，是迦南美地。以色列人勉强得着了这迦南地，可是你看到他们最终玷污了这个地，因为他们拜偶像，最终他们失去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也是因为他们拜偶像背逆神。但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给我们的这个基业呢，圣经上怎么说？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神给以色列那个地上的基业最终他们是失去了，玷污了，衰残了，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基业呢是存留在天的。神在彼得后书包括启示录的最后里面讲到说，神要给的是一个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从天降临，这个是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失去的，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基业。父母都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孩子，不管是钱财房屋，或者是给孩子创造最好的这个受教育的机会，或者是培养孩子的品格和性格，使他们将来在这个社会当中可以如鱼得水，这些本身都没有错。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很多的时候是蛮中性的，因为这些东西它可以用来行善，它也可以用来行恶。那作为基督徒来说，其实你能给孩子最好的是什么？就是让他跟你一样一起来承受神所给的这里面天国的基业，是不能衰残不能朽坏不能玷污的那个基业。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话，对我们的孩子， 那你就知道你应当在你的安排优先次序的时候，应当把孩子他的属灵方面的成长，他的生命方面的教育应当放在你的优先。可能你在你的孩子的计划上面已经安排了七八个各外的课外活动，弹钢琴，各种的运动，那这个阿瓦纳呢，主日崇拜呢，是不是也应当成为当你去帮助这个孩子安排作为他的优先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神重生我们第三重目标就是末世的救恩。谈到救恩，我们基督徒有一种误解，认为我们的救恩就是我们过去在某一个时刻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得到的那个救恩。其实你会发现圣经讲的救恩比这个要宽泛得多。圣经讲到的救恩有过去的救恩，那个救恩是神重生你的时候你凭着信心得到的那个救恩。神给我们的救恩也有现在在经历的这个救恩，用另外一个词就是说它是一个成圣的过程，现在的救恩。神给我们的救恩还有一个将来的救恩，就是我们最终要脱离神最终审判的那个救恩，神拯救我们的救恩。所以说我们谈到救恩应当从这三个时间的维度来看，而不是单单的从我们过去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因此呢，我们虽然我们知道神这里面应许我们将来必定要得着的救恩，可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我们依然会劳苦叹息。可是神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什么失去盼望，因为神应许将来我们要得着那恒久的救恩。这里面神一方面说我们这些蒙重生的人呢，有神的能力保护我们，将来一定会得着那救恩。这里面看到神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呢，神也提醒我们说我们重生的人要什么，要凭着信心来经历神他对我们的保护。你会看到圣经它的真理其实是平衡的，一方面强调神的保护是我们得救恩的一个基础，是一个保障，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回应神，才能真的经历到神对我们的保护。信心是我们救恩的一个途径。无论是盼望基业，还是这里面讲的末世的救恩，其实都是指向将来，都是指向天上。它是一个 forward looking， 是 upward looking，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看现在，看我们地上，我们需要从永恒的角度来去看我们的现在，也需要从天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这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更大的视角来去我看我们现实的一个处境，并因此来不断地培养我们对天国的一个盼望，而且将我们的眼真正的注目在那真正掌权者上面。这一真理对我们作为寄居者，作为这个世界上的外国人尤其重要，因为我们作为外国人的身份，我们会因着我们的身份会遭遇很多的不便，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很多跟这个世界的价值和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你甚至会因此而遭遇逼迫。如果我们只是看现在，只是看我们这个地上的事，我们很容易就沮丧，很容易失望，甚至到绝望。可神这里面提醒我们应当从永恒的来看，应该从天上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实的一个处境。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也真的就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就像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最后的一句话他说什么，成了，成了，他是带着一个盼望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在初代教会很多的那种殉道者，他们在殉道的时候，在赴刑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就好像在赴属灵的盛宴一样。比如像约翰的徒弟吕波甲，他在被钉到那个火刑啊，就被烧的时候，他说他好像在赴盛宴一样。你知道吗？他们是满怀着喜乐，满怀着盼望，在经历可以说在这个世上最艰难的时刻， 他们是有这样的盼望的。因着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瘟疫在武汉，在湖北，在整个中国，甚至已经蔓延到世界的一些国家，很多人死去，很多人感染，很多人被隔离，更多的人心中非常的没有平安。我看到一位武汉的一位牧者，他也是在疫区的一个牧者，他写给他教会的一个牧函，他这样说，他说，我特特的邀请你把目光转移到主耶稣那里，不再为自己的安慰担心，也不再彷徨失措，而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世上善良的人们用他们的行动服侍着这座城市，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医护人员更是如此，他们在担当自己属世的责任，我们岂不更要担当属灵的责任？如果你没有祷告的负担，我要求主赐你爱灵魂、恳切祷告的心；如果你没有哭泣，就求主赐你眼泪，因为我深知，唯有仰望主的怜悯，才是这座城市的拯救。我们看到我们那些在受苦当中的肢体，受苦当中的教会，他们自己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危险，在这样的一个不安动荡当中，可是他们的眼来转向神，不仅他们靠着神自己被安慰，他们也成为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我看到在武汉的很多的教会，他们发出了各种的公众号，发出各种的联系方式，他们不因为很多的人他们的恐惧常常不仅是对于瘟疫的害怕，很多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 panic， 就他们的这种紧张会加剧的问的病情，这个会对人造成很多的伤害。而教会武汉当地的教会，他们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他们愿意成为去安慰别人的人。我们真的是看到神他的真实，神的信实，福音的大能就在这里面体现出来。这是从将来来看，从现在看呢，我们凭着信心能够与喜乐来面对百般的试炼。正是因为父神的怜悯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天上永存的基业，以及末世必显现的救恩。因此呢，我们是大有喜乐，我们是大有喜乐。其实这个世界他在给我们描绘一个现实，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但是神他其实也在给我们描绘一个现实。问题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一个事实？我们究竟是根据哪一个事实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呢？如果我们每天真的知道说，真的是接受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给我们带来一个永恒的盼望，一个天上的基业，一个不能失去的救恩，如果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去活每天的生活的话，我们的每天就会有喜乐。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世界给我们描绘的一个事实，我们每天就会随着这个世界它的起伏而起伏，会随着这个世界它的喜忧而喜忧。我们接受了神给我们描绘的事实，不等于我们去逃避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责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神和神他给我们的这个事实，让我们才有更好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现今所经历的各种的挑战，包括受苦和试炼。我们基督徒是这里面告诉说，因此我们是大有喜乐，大有喜乐。能够想象吗？当时在这些小亚细亚的教会，他们正遭遇逼迫啊。彼得说他们大有喜乐，他们在经历的可能比我们的处境要艰难得多，可是他们是大有喜乐，因着他们相信神给他们描绘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圣经也说基督徒会受苦，而且这种受苦有时是必须的，是神圣的必须，也就是说就是受苦是神的旨意，神让他的儿女受苦，好像这个很难接受，可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会受苦，尽管每一个人的受苦 都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受苦的时候更是知道，神他在我们的受苦当中，神也是掌主权的。但是彼得马上说什么？他说我们经历的试炼呢和忧愁是暂时的，是暂时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历的受苦患难不是永恒的，它是会有结束的。因为受苦当中的人他的难的地方，一方面是受苦本身，其实更难的是什么？他看不到头，他就像在一个黑暗的隧道当中，他看不到前面的光明，他不知道他受苦什么时候才结束。这个其实让他是最难的，就是在受苦当中。可是这里面神安慰我们说，我们所经历的患难呢都是暂时的。这个暂时，圣经他没有说暂时是多久，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或者是一辈子，他并没有说。但神只是说这个是暂时的，暂时它是与神他恒久的旨意，与神他永恒，与我们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盼望相比的。也许可能只是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月、一年，甚至是一年，甚至是一生。我看《暗示》之后那本书，很被触动。他讲的蔡淑娟姊妹，她因着她身体的疾病，在她20多岁之后呢，她整个一生是不能见光的，要在暗示当中，用人的用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人没什么盼望嘛。可是神给他描绘了一个不一样的事实，他也真的接受这个事实。神借着他在暗示当中的与神的这种团契祷告，安慰了很多受苦的人。很多总统去看他，葛培里去看他，很多人被他这位在苦难当中这位姐妹的话语，被他的生命所安慰。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经历这些试炼呢？神让我们经历这些试炼，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识别信仰的真伪，提炼信仰的纯度。彼得在这里他用一个火炼金的比喻来讲这个事情。金子啊，因为它的稀缺和贵重，从古到今都有不法之人用要么是假的黄金，要么是掺了杂质的黄金来冒充这个黄金。那古人呢，他是怎么辨别这个黄金的真伪的呢？怎么去提炼它的纯度的呢？就是用火，用高温来去锻炼。因为这个金子啊，熔点它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1063摄氏度，它不易融化。另一方面呢，它的化学稳定，化学性质是非常稳定的，它不易氧化，不易变色。而那些假的黄金或者说掺着杂质的呢，这些杂质呢，一旦这种高温之下经历这种化学反应，它们就露出来了，就融掉了，就没了。那这里面其实彼得用这个来讲基督徒的信仰是非常合适的。我们基督徒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其实就像还没有经过锻造的这个黄金，有的可能就是假的，还有的呢可能是很不纯的，有很多的杂质的。但是经历一锻炼，一经过这些试炼的时候，你会发现信仰的光景就显露出来了。在几年前我跟一个人传福音，他呢他从小是在教会长大的，他父母也是去教会的。我说你怎么不信主啊？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吓死我了，他说我觉得我父母信仰是假的。我说他怎么说这样的话？他父母也去教会，而且父母也从小就让他去教会，还逼着他去教会。他说他父母是商人，他父母是卖假货的，赚了很多的钱。你知道吗？你身边的人，你教会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人，可能在教会很热心的，很多人觉得很追求啊，甚至还让孩子去教会。可是他身边最近的人最知道他生命的光景。在面对这种试探的时候，你会发现父母好像逼着他孩子去教会，可他不知道其实是他父母的这种生命让孩子跌倒了。 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哦，感谢主啊，他后来又悔改信主了。而那些真的，我不是说每一个经历啊软弱的基督徒都是假基督徒，不要误会我。而很多经历试炼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经过这个试炼以后呢，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仰就更加不一样了。在这个试炼当中，很多基督徒他们都坦诚说，经过这个试炼之后，我发现我原来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圣洁，原来我不像我认为的那么爱主，原来我对主的认识原来是这么的肤浅。连约伯他都说，我之前是风闻有你，他经历各种的试炼之后呢，他说如今我亲眼看见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基督徒所经历的各种信仰的这种试炼是必须的，是与我们有益处的，也是分辨那些真假的基督徒，也是提纯那些基督徒，让他的信仰更加的纯全，更加的相信神。信仰跟金子类似，可是它也超越金子。金子虽然不朽坏，可是金子不是不能朽坏，但是经过锻炼的信心呢，就比金子更宝贵。它是愈炼越金，越精。因为信心它会结出信心的一个果子，圣经怎么说？它会称颂荣耀尊贵主耶稣基督，而且它也蒙主耶稣基督的什么称赞，分享主耶稣的荣耀，而且被耶稣基督所尊贵。这个是一体两面的，就是在经历试炼依然保持对神的这种信心，这样的人他经历之后，他对神是什么？是感恩的，是归荣耀给神的。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真的见到过很多经历各种挑战的人，他们生命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喜乐，是一种感恩，不是抱怨，不是苦读，也不是散布纷争，而是那种生命更加的赞美神。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真正的经历试炼，我们信仰的纯色就被检查出来了。而且彼得这样描述这些人，他说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里面说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见过在世上生活的基督，可是呢他们却爱他。他们如今虽不得看见，就是即使到现在他们的眼也看不见耶稣，可是因着信他，就有说不出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作为大祭司。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心里说不出的满有荣光的这种喜乐。而且说并且得着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里面其实跟上文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保守到底的这个信心，它最终必得到救恩。灵魂的救恩并不是说希腊文化当中的二元，只救你的灵魂不救你的，它不是这个意思。它这个灵魂就代表你的整全，对你的拯救。而且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这里面经过试炼的信心的这些人呢，他们里面有什么？有爱，有盼望，而且有喜乐。就是说一个信的人他是有爱的，一个信的人他是有盼望的。也只有信的人他能得着末世的那个救恩。刚才是从将来和现在看，我们再回到过去哦，就是神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救恩都是神在过去早就为我们所预备的。刚才我一直在强调信心，但是不要错误地认为说我们是靠自己得救的。 No，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因为我们救恩的保守都是神预备的，也是神保守的。而且神的预备是从过去就预备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神借着古时先知的预言来为我们预备。先知他不仅是作为神的代言人，向当时的君王领袖和百姓传讲神的心意，而且还带领这些人使他们去仰望那将来神给他们预备的最终的拯救，就是弥赛亚。 而先知的预言不是随意的，更不是随着己意去讲的，而是他圣灵在他里面感动，圣经上说是基督的灵在他里面感动，他就详细查考他里面圣灵的带领，他们就讲出基督是什么时候降生，降生的情景是什么，他的名字是什么，他出生的地方是什么，以及他的事工、他的受难和他的复活，在圣经当中数百处的预言，而且是百年之前圣灵带领这些先知把这些预言一一的写下来。而先知所做的这一切呢，实际上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他们那个时代，而是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这个救恩，我们所有的这个耶稣基督，是这些先知他们之前想看却看不到，想听却听不到的，如今我们看见了，我们听到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是不是要感恩呢？第二点，就是神的预备也借着传福音者的宣讲。古时先知的预言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他将来的受难和复活。如今这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得着这救恩，而且也正在得着那救恩，并且知道我们将来一定得着那救恩。我们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过去的，我指的是过去的那个救恩，不就是因为有人神差派了那些福音的使者给我们传了这个全备的福音吗？到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依然想起第一个给我传福音的那个韩国的宣教师，他刚当时还在念大学，才20多岁，我现在都比他大很多，我依然感谢他，国语讲的还没那么好，把福音一点一点清清楚楚给我讲明白，我到现在依然感谢神。但是神也提醒我们说，不是他，是圣灵在他里面感动，是圣父圣子差派的圣灵感动那个传福音的人，其实也是圣灵感动了我这个听福音的人。我们看到不仅传福音传道的人，还是听道的人，真的要有果效的话，一定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被主使用去传福音，有什么好骄傲的吗？我们要把这个功劳归在自己身上吗？没有，如果不是神圣灵的感动的话，没有任何的果效的。你会看到有的人不信主，他还能把一个人带成基督徒呢，见过吗？我见过好多呢。你知道吗？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神可以使一个驴啊，可以讲神的话语的。我们能讲什么？有什么好夸口的吗？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在教会服侍的人，特别是服侍的人，我们知道每一个服侍的人，其实背后是神在工作，而不是把荣耀窃取到自己身上，不把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不就不会有比较，就不会有纷争，就不会有嫉妒。我们真的求神怜悯，让我们看到说，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自己不算什么。不仅如此，神借着古时先知的预言，借着传福音者的宣讲，就连天使也要详细查看。天使作为属灵的存在，他是很厉害，可是天使不是全知全能的，因为只有神才是全知全能的。天使他也想看神他预备的这个救恩究竟是什么，怎么这么奇妙。你知道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面讲到，你传福音不仅是向人传福音，其实也是在这个灵界在传福音呢。你像这个，你像魔鬼在宣告神的福音呢。我们有的时候就缺乏这种更广大的这个维度，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宣讲，我们在传福音，我们究竟这个意味着什么，我们在究竟在做什么。这里面说连天使都查看，也就是天使他是非常羡慕我们的。神并不救拔天使，堕落的天使神没有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可是神却给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第二次机会。神天使都没有给他们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超越了天使，神要拯救我们。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这个救恩，何等奇妙的这个恩典，我们真的要感恩。总结一下，就是颂赞神呢，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础， 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我们颂赞他，是因为他赐新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得以进入与三一神的亲密的团契，也因着他赐我们新生，让我们有天上的，有永恒的盼望，天上的基业和至终必要到来的救恩，也因着有这样的盼望，让我们在这个世上面对各样的患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这是暂时的。我们在暂时的患难和忧愁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欢喜，依然可以有信、有望、有爱、有喜乐，可以面对我们周遭的环境。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如今所拥有的这救恩呢，是神从亘古就预备的，在创世之前的拣选，借着古先知的预言，他差派那些传福音的给我们，连天使都要相信，都要羡慕我们。何等的救恩，我们岂不是要向神献上感恩？我们怎能轻忽神给我们这样的救恩呢？我们岂能不颂赞我们的父神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颂赞你，我们要赞美你。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赐新的生命给我们，重生了我们，使成为我们的父，我们的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有盼望，而且让我们有喜乐、有爱、有信心。而且让我们即使在各种的环境当中可以欢欢喜喜，依然可以归荣耀给神，也让我们分享与神你自己的荣耀，更让我们谦卑服侍，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过都是神的怜悯，不过都是圣灵你自己的工作。我们归荣耀给我们三一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